好，各位领导，晚上好啊！我是财通证券吴文德啊，感谢各位领导来参加我们本周的市盈周续啊。这周的话，主要还是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啊，我们近期的这个核心标的的一些推荐啊，以及我们青岛策略会的一些这个交流的一些要点和反馈啊。那首先的话，就是从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一直维持着就是。对于整个板块在这种资金再平衡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从筹码结构来看的话，整个板块的配置价值肯定是有的。那同时的话从配置的角度上面来看，肯定还是以筹码结构为这个首先的一个选择那核心还是在白酒和这个超跌的这些方向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品这个标的的这样的一个挑选那白酒里面的话，其实因为筹码比较干净嘛那如果分两类的话，就是基本面，比如说像茅台呀、银价呀、这个金狮缘就这些可能相对二季度这个收入是正增长的公司，那可能更领先一些。那另外像筹码结构相关的，像古井啊、汾酒这种的虽然二三季度可能预期并不一定好。但是因为本身的预期也比较弱了嘛，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去看一些配置的价值还是有的。那另外就是超跌的一些标的，像东鹏、盐津我们觉得是边界上可以重点去做一些关注的所以这个是从配置的角度来看，然后想更核心的讲一下，就是从结构性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乳制品和调味品应该会是下半年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跑出 ABA 的这个两个方向啊。那首先还是讲一下调味品吧。就调味品这个赛道的话，说实话就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跟我们去年推速冻是有一点相像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以龙头为例的，像海天七月份的话渠道的反馈也是恢复了一个这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大概是在12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水平那跟我们之前的预期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整个公司海天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稳健性业绩还是很强的那二季度的话，因为是一个低基数嘛，所以环比降速。那三季度的话，因为不，二季度是个高基数，所以环比降速。那三季度因为去年基数低嘛。所以在这种经营节奏的一些扰动之下的话，那三季度确实我们会看到，起码从七月份开始，海天就已经恢复了双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水平，那环比是一个二季度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些推算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调品公司它都会存在一个低基数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比如说像天味像中举像千和以及像这个去年三季度其实利润端 miss 的这个安琪等等那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技术的因素影响，使得每个公司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改善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板块效应那当然的话，就是说这个行业并不是因为是贝塔驱动，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去看。调味品的这个贝塔它就是一个存量的一个竞争那可能这里面有一些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像这个复合调味品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增长然后像酵母有一些特有的一些品类的一些增长但是呢，就是进入到了三季度之后，那确实是这些公司它都具备一些比较明显的边际的变化。那比如说海天，它是一个稳健的环比改善中举的话有这个。这个新品以及管理改善的逻辑，然后千和也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杭州电商事业部这个落地，那可能带来的边际上的一些积极的变化然后以及像这个天味这个并表的一个表观贡献然后安琪这个酵母蛋白的这样的一些边际的贡献，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整个板块的各家公司它都是在一个积极变化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最后形成的就是整个板块会比较明显有一个这种板块性的一个效应存在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重点的核心推荐还是维持我们之前讲的两个标的安琪和天味然后同时的话，这个重视这个中举的机会以及海天的配置价值那这里面的话想重点再讲一下安琪因为最近安琪的这个标的，我觉得逐渐在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致的一个共识之前我们也提示过，就是安琪可能二季度会有一些社保的一些。这个费用的一些影响但这个从目前来看也不太会去改变整个公司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这个从边际的诉求上面来看的话啊，因为可交债也发了嘛，所以在未来的6个月以及6个月之后啊，其实公司对股价的诉求应该是比较正向的。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去寻找啊，整个食品饮料板块里面，如果要去看这个业绩有可能够上修的，那安琪它会是一个新增的业绩可能上修的标的。那这个背后的主要核心原因来自于2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大家最近比较。这个讨论比较多的这个酵母蛋白啊，那酵母蛋白的这个国产替代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啊，因为从我们国内的这个蛋白的一个情况来看啊，这个植物蛋白大概500亿的市场啊，这个动物蛋白大概是在300到400亿的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的一个基础之下来看的话，那现在其实安琪最核心的替代应该是在一个这个乳清蛋白啊，那个公司从去年开始做酵母蛋白的时候，其实整体推进的是相对来说有点受阻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大豆蛋白公司的这个替代的这个所谓的成本优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所以去年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其实虽然酵母蛋白可能做了一个1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但是在整个对于公司来说的这个盈利能力上面是比较一般的，因为单价比较低嘛啊。那从这个今年，特别是年中开始吧，这个乳清蛋白大幅度的一个涨价之后呢，那酵母蛋白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性价比就突出了，那它的一个替代相对来说就有比较好的一个推进，起码在公司客户端来看的话，它推进的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对于乳清蛋白的替代来看的话，有2个优势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乳清蛋白，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所以对于安琪来说，它所对应的乳清蛋白的产品，它的吨价也比较高啊，基本上都能到一个5万块钱附近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之前替代这个酵母蛋白，这个大豆蛋白的时候，只有一个3万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它的单价是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的过程。那另外就是盈利能力，目前来看，整个酵母蛋白，因为你的产品结构在往上走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这个公司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的酵母的一个情况啊，大概能达到一个30到35的毛利率水平啊，对应的净利率水平就是15到20的一个净利率情况。所以呢，今年按照现在目前整个公司1.5万吨的一个产能然后在一个产品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今年整体。公司的这个酵母蛋白是有可能从3个亿这个提升到5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目标的。那么从这个增长目标的一个情况来看，对应到的可能边际上就是增长一个5、6千万的一个利润也就是说整体从利润端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公司今年18到18.5个亿这个利润目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那更核心的其实在于明年因为明年按照公司3万吨的一个产能规划如果整体的。这个三万这个产能规划能够去延续的话如果整体的这个产能规划是能够去延续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在整个行业里面这个公司的一个这个需求就会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明年可能10个亿的这个酵母蛋白的这个规划和预期是能够去看得到的，那么对应到的可能边际就能够增加大概1.5个亿到2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水平，那这一点来看的话，肯定是比之前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主业的这种线性的10到15个点左右增长的这个预期，肯定是要更高的。也就是说，会从明年的大概21到22个亿的利润提升到这个23、24个亿的一个利润那这种情况下来看这个15的话，公司给的是50个亿的目标嘛。那在整个酵母蛋白所推动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确实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酵母蛋白所带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从我们刚说的第二个点来看也就是说这个成本端来看的话，因为大家其实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可能中东战争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去预期可能明后年的这个。这个糖蜜的成本并不一定会比今年好了但是其实这个逻辑上面来看是第一，首先现在现货的这个价格是一直在走低的，所以公司也在加大现货糖蜜的一个低价的糖蜜的一个储备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公司的一个自身的这个目前糖蜜的使用情况来看。那低价糖蜜的使用情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充分的去被体现出来因为之前糖蜜价格高的时候，公司是推动水解糖去替代糖蜜嘛，那现在来看的话，公司是用 你再去替代水解糖，它需要有一定的一个时间过程，它是个技术路径的一个体现啊。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随着后续糖蜜占比的一个持续提升，那其实价格理论上啊，它是应该要有一个持续向下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趋势的啊。所以对于今年、明年啊，甚至再往后一年去看的话，我们觉得随着糖蜜占比的一个逐步提升，无论糖蜜价格在这个里面只要不说出现大幅度的上涨的话。啊，那理论上来说的话，那公司的一个成本应该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低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酵母蛋白所带来的边际的增量就能完全的体现在公司的盈利率预测当中啊。所以随着整个酵母蛋白的一个这个增量的一个贡献的一个体现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行业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安企盈利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啊。所以这个公司我们还是先看到450个亿按一年的维度去看啊，我们觉得。的450个亿再往上探，看到500亿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啊。主要核心取决于酵母蛋白这一个部分的业务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那从今年来看，这一块的这个预期确实表现还不错。那明年大概3个万吨的一个体量的话，按照产能爬坡大致的去做一个拍算的话，10个亿往上应该是可以去期待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对于安企来看，那这个阶段里面即使可能短期二季度有一些预期的一些扰动但是我们觉得不影响就是从2到3年维度公司的基本面上修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这个是今天想重点给各位领导提示的，就是调味品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公司安企啊。然后像天味啊、海天啊、中举啊这几个公司，因为之前我们周期的时候也一直在提所以今天就不再过多的去讲了就如果后续各位领导对这几个公司感兴趣，我们可以私下再做一轮交流这个是调味品这一块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原奶这个乳制品这一块，那我们其实也一直讲到，就是说原奶周期的这个拐点向上这个可能会是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整个在食品粮里面的一个长叙事。那么只要原奶向上的话，对于上游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无论是这个悠然还是现代还是对于中下游的这个伊利蒙牛在叠加着这个一些深加工这个低温的新乳业这个妙可的机会，我们觉得应该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应该机会上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之前也经常汇报过关于原奶的一些观点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今天还是在这里再做一下提示后续我们可以持续再去做一些更新这个是第一个方向，就是想给各位领导再汇报一下，就是调味品和乳制品这两个方向核心我们觉得还是调味品里面重视一下这个安琪酵母蛋白所带来的这个业绩边际催化的一些影响这个是第一个我想给各位领导汇报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周末也开了一个那个关于膳食纤维的专家的一些会议然后这边的话给各位领导代为汇报一下这个主要是我同事永怡负责然后我这边代为汇报一下。那首先的话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抗性糊精它的一个增长动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因为像居民的这种健康意识的提升代糖需求的这个提升，它确实会给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需求的一个过程。那整个抗性糊精的话，目前来看全球规模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未来来看的话，这个3到5年会达到一个13到15万吨就这一块的话，特别是 GLP-1 类的这些产品带来的一个增长弹性是比较大的那整体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它是比国内多数企业基本上用的就是松谷、罗开特的一些产品。那百龙的话，基本上是在海外具备比较明显的一个成本优势然后宝林宝的话主要它是面向原有的客户在销售。那从产品的一些壁垒上面来看，基本上这个核心的壁垒就是在于功效嘛。那特别是国内更看重的其实是具备像什么减肥然后控血糖这样的一些功效然后头部企业基本上也具备了一个完善的这种人体实验证明这种人体实验证明的话，基本上对于企业来说，它的一个获取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头部企业在这一块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产品壁垒的这样的一个体现的那 那对于产能来看的话，主要就是百龙在泰国项目，那它是主要弥补了木薯原料的这个康熙壶精的一个缺口，然后基本上也不会对现有的供需格局造成特别明显的一个冲击啊。然后目前来看，海外头部的厂商就相对比较少去这个通过新建工厂去扩产的，所以百龙在这一块的这个康熙壶精上面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贡献啊。那第二个方向主要就是阿乐酮糖这一块啊，那阿乐酮糖这块。现在整体行业是处在一个比较缓慢增长在向快速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吧，所以后面来看这个专家的一个判断是阿乐酮糖整体的需求量会超过赤藓糖醇将达到70到80万吨的一个情况。那整体目前从区域的情况来看的话，前两大市场应该是美国和韩国然后澳新是刚刚起步，然后欧洲还在获批还没有获批然后我们国家的话发展比较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群以及使用量的这样的一些限制。那整体从壁垒的角度来看，阿乐酮糖目前主要的壁垒就主要存在像结晶环节和转换效率那目前来看，行业的平均成本大概就是在1万块钱左右一吨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从整体从这个康熙壶精以及这个阿乐酮糖的一个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呢，就是国内头部的厂商现在主要的优势就在于成本的控制以及现有的这个客户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像康熙壶精新增的需求主要就是来自于运动食品减肥相关的一些产品目前来看供给并不会有一些这种过剩的一些情况。那阿乐酮糖的话长期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就目前来看确实整个行业的这种增速的拐点是比较难判断的所以整个从行业的一个竞争来看，确实现在没有看到比如说有比较强的什么难以攻克的这种技术壁垒，所以后续的吨价上面如果不会有特别高的一个竞争的话呢，吨价可能就是一个良性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所以这个阶段里面的话，就基于对于膳食纤维和阿乐酮糖的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话，我们认为还是重点可以关注一下百龙创园以及宝林宝特别是百龙创园，因为最近回调也比较多嘛，那确实它短期受到了一些二季度因为汇兑等等一系列费用的一些提前计提嘛，那下半年的话还要发转债等转债落地了之后，我们觉得百龙会是一个更重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做这个投资这个是这一块想带我同事永怡做的一个汇报。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关于东鹏上周也出了这个业绩这里面的话还是想给各位领导再重点提示一下，就是对于东鹏这个位置上我们的一个观点那首先这个位置上我们觉得东鹏是肯定具备一个价值的配置的一个区间的，现在对应到的股息利率已经快接近5个点了，如果含上回购的话肯定至少是5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年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公司整体的一个回款的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回款是大幅的领先于就是公司的一个报表实际动销的是实际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个报表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毛销差还是非常的亮眼的就是在大家看这个毛销差相对来说产品结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公司毛利率也提升了3个点左右的一个水平，那这也代表着就是公司对成本控制上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下半年来看，我们觉得有两个点是核心去做一个观察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补水拉那补水拉这个产品的话，因为今年确实整个这个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竞争的这一块。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三季度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节点就是经过了两个季度的旺季之后，哪些产品有动销能够留存在终端的陈列的，这个我觉得终端老板会做出选择那公司的话今年起码在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等等一系列，其实都投了非常多的一些费用去做补水拉的这样的一些广告，而且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这个姆巴佩的这样的一个代言。那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情况下来看，其实它的费用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实质性的，那我们觉得后续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高动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终端来说肯定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观察的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无糖茶，也就是公司的这个叫做这个备茶备好茶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在今年下半年公司会费用有一定的倾斜去做投入 那这里面主要的核心还是我们主打一个高性价比之下的无糖茶的一个细分赛道啊。那这个赛道我们觉得会有机会啊，会有机会，因为一个公司能够长期占领一个赛道 70% 以上份额，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正常的啊，也会有一个可能格局变化的一个机会嘛，对于东鹏来说啊。所以无糖茶这一块我们觉得公司在今年6月份吧两个地区的这个产能出来了之后整个行业对于公司来说的这个产能的这个布局以及产能的释放对它的成本端会有更好的一个体现。而且对于这个无糖茶来说的话，未来如果起量的话，整个无糖茶的盈利能力应该是可以预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收入端的两个观察的点。那下半年有个比较利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费用端啊。因为费用端首先美加盟世界杯这个大头的费用在上半年提的比较多啊。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冰柜。今年冰柜大部分也都投在了上半年，所以下半年其实只有可能多投三到五万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嗯，全年现在应该就维持在25万台附近吧。那大部分19万台左右都是在上半年投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呢，对于公司的整个这个费用端的下半年的一个控制应该会相对比较的领先一些啊，所以这也是下半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然后 PT 就不说了， PT 本身公司也做了一个锁价嘛，在10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公司其实在整个综合的竞争能力上面来看，它是在一个持续提升的过程啊。那虽然特饮是降速的，然后补水拉今年竞争压力比较大，但是如果在三季度能够进一步的去验证，比如说特饮能够寻到一个底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然后这个补水类的竞争力提升再加上备好茶能有比较明显的第三曲线的这样的一个放量那对于这个公司我们觉得品牌化的逻辑应该能够去延续，那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部支撑的一个位置对，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东鹏大概的一个更新那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给各位领导今天做的一个汇报。那接下来就请我同事张丽给各位领导再更新一下这个酒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谢谢。
好的，谢谢文德老师。那我主要更新一下白酒和黄酒，那么尤其是金辉酒和会计山。那么先讲一下白酒。白酒的话其实这个七月份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应该说白酒现在就分为几类公司，第一类就是说整个势能还比较好的，这个里面就是茅台和银价然后第二类呢基本上就是普反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之前整个运营能力比较突出的，然后在这个六七月份跌的比较多，筹码比较干净的，其实反弹力度也比较大，这里面的这个典型代表就是比如古井贡酒然后第三类就是一些这个比较一般的公司像舍得呀，然后酒鬼呀，就是当前可能整个基本面也比较弱，然后前期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地位也不太稳固，这些公司也有一定的反弹那么其实白酒里面，那么现在总体打起来看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公司我们觉得就是站在当下来看可能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就是金辉酒那么金辉呢，其实在白酒里面应该也说它的基本面是比较强劲的，因为今年的二季度开始公司的收入能够转正那么其实本来二季度收入转正的公司也不是很多那么加上金辉酒过去在甘肃省的地位其实非常稳固，然后今年的一季度在陕西市场包括去年的陕西市场增速也非常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它整个运营的效能是释放那么业绩兑现其实逐步要到了逐步到了，那么但是今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的状况比如说这个西北几个省份呢进行一些茶税补缴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是一些意外，这个意料之外的吧，前期有一些沟通其实这个茶税的力度呢应该说补缴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这个前两天发的这个公告它这个要缴纳这个税金总金应该是8400万然后对26年的净利润的影响呢是达到了7500万所以呢那如果说这个放到二季度的话，其实二季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润了。那这也是金辉酒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一轮应该说在这一轮下跌中它其实是到这个 6月底有一个补跌啊，有一个补跌，而且补跌的速度比较快，应该说是，其实之前金融股呢一般都是在90到110这个平台基本上就稳住了，啊，这一轮呢其实跌到了最低的时候，跌到这个70多个亿的这个位置啊，然后等到我们这个九月公告出来之后呢，其实今天也没怎么跌啊，今天，所以呢，就是整个利空呢，我们觉得最大的利空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税金的追缴，这个确实是，就是跟基本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是一次性的这个业绩影响，但是它确实又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比较影响情绪啊。那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落定之后呢，其实我们觉得金辉呢，其实也有这个上行的这个，这个应该说基础，还有上行的基础。尤其是我们如果展开未来的这个几年的话，那无论我们对白酒行业是怎样一个预期，但我们觉得金辉酒都是一个能够这个超越行业、有一定个自身阿尔法的这个公司啊。那这个阿尔法其实就体现在省内企市占率，省外呢展翼市场的突破。那整体上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费效比的提升，那么最终带来的就净利率的提升啊。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呢，前面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发过金辉酒的深度报告啊。那么在当下这个节点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是说再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因为确实在白酒的这一轮反弹里面，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这个压制因素现在也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啊。所以，先讲一下金辉酒。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在这酒里面的话，讲一下这个黄酒啊，会计山啊，这一轮的反弹呢，其实，在酒类里面来看的话，白酒肯定是反弹的是最好的啊。然后，这个啤酒像燕京啤酒其实反弹的也比较好。然后低度酒里面的啊，百润股份啊，其实这些它的整个反弹呢都是比较领先的啊。然后像其他的，比如说重庆啤酒啊，然后青岛啤酒，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弹，但确实也比较不是很强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和基本面是强相关的，就是目前来看，青啤和红啤，它的基本面确实跟烟熏啤酒的差距还比较大。然后在这个，在这个第六酒里面，百润的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其实已经出了嘛，其实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现在来看，就是黄酒这几家公司呢，其实现在这个变化不大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快雪山，一个就是古越龙山。其实几个公司呢，这几天其实都是就是很小幅度的在反弹，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啊。我们理解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体现的因素呢，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滞涨的啊。因为所以说今年黄酒的这个基本面确实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强劲啊，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向上的通道里面啊。那比如说拿古越龙山来讲，古越龙山可能这个二季度来看，整体收入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有可能会下滑。但是它的高端的产品呢，其实还是增长的啊。那青花翠也好，或者它的这个青玉啊，这个红玉也好啊，其实红玉的这种配额，其实都已经这个算是已经全部这个卖掉了啊。然后看快雪山也是，快雪山的二季度，我们一季度收入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个位数的增长。二季度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个位数的增长啊。那如果看结构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快雪山二季度的结构其实还是会比较好的。这里面的话，你比如说兰亭系列，其实这几二季度的四五六月份，它其实都是翻倍的增长啊。那么像1743也有40%多的增啊，百分之这个六七十的增长。然后它二季度唯一弱的就是这个一日一熏啊，就是七宝黄酒。但其实七宝黄酒本来就是一个花钱赚吆喝的一个事情。那去年花了5000万的费用，就拿回来5000万的收入，其实是亏钱的。那么放在今年来看呢，今年因为整个这个抖音啊，或者说直播的这个 ROI 是比较差的，那所以公司其实是把这一块的费用砍掉了。那砍掉之后呢，收入也会有一些下降。那所以今年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七宝黄酒今年好像没有什么声量啊，也没有什么宣传，不像去年铺天盖地。但实际上，公司今年它的七宝黄酒这一块它是减亏的啊，它从业绩上来讲它是减亏的。然后它高端的兰亭和1743其实还是在正常的一个，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增长的状态啊，所以二季度它的毛利率啊，然后产品结构啊，其实还是往上走的啊。但传统的黄牛这一块可能还也是有一点压力啊，但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这个重要啊。对于快雪山、古越龙山这些公司来说，传统的业务相对来说长期来看都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核心就是看它的高端的产品 这种新的产品，无论是你高端化的产品还是年轻化的产品，要看这两个产品能不能做出来。只要有一个是能做出来，那其实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纯增量啊。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像快递站也好，国动站也好，其实二季度它黄酒的这个高端化的趋势还是比较顺利的。那么对于快递站来说，今年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这个所得税其实是下降的，因为去年底他们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啊，所以所得税率是下降的。然后公司二季度呢，我们估计就是说其他方面的也有一些收益在，所以利润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去年二季度也是一个快递站利润的低基础啊。那其实说从全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今年全年那快递站的利润是能够达到三个亿以上的啊。那像去年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到 2.45 个亿嘛，然后今年到三个亿以上，其实它整个增速是不慢的。啊，应该说整个增速在食品饮料里面，其实是比较强的。在酒类里面来讲，那应该说利润增速是非常强的。啊，那这样的公司，其实现在的估值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了。啊，因为它处于一个高端化的初期，虽然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一旦做成的话，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赔率是非常高的。那现在的话，可能今年也就不到25倍。啊，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都有增长的公司，而且是处在一个高端化初期的一个阶段。那么一旦它的这个势能释放出来，它其实的收入啊、利润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天晚上也把这个快递站讲一下。我们觉得这个快递站和这个金辉酒呢，应该说在这轮的反弹里面，这两个基本上这个还没有被市场关注到的，或者说是还没有选还没有这个被选中的两个公司，两个遗落的明珠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去，就是说在这个配置里面去配的啊，因为它不仅是这个筹码有优势，它其实还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基本面其实都非常好啊。那所以就在这做一个汇报，对，那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啊这个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到这里。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财通食品饮料团队保持联系，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财通食品团队的支持。